武汉新型病毒疫情持续扩散，美国国务院发布了中国旅行警告，而副总统彭斯则说中国的处理过程清晰透明。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五就是否在总统弹劾审判中传唤新证人举行投票。英国即将于格林威治时间1月31日11时正式脱离欧盟。
2月1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鲍荣。武汉肺炎疫情持续扩散，美国宣布武汉肺炎为公共卫生危机，限制中国旅客入境。美国国务院也对中国发出了旅游警告，而美国副总统彭斯则说中国的处理过程透明。下面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是鲍荣，就在我们节目开始的几分钟之前呢，白宫才刚刚举办了一个最新的关于冠状病毒武汉肺炎的一个简报会。那么简报会呢，是由这个昨天我们知道才刚刚成立的白宫的这个冠状病毒工作小组来做简报的。那么这个小组的当中的成员呢，包括了这个美国的 CDC 的这个专家，还有美国交通部以及美国国务院，当然还有就是这个HHS 的这个部长这个阿扎尔一起来做简报。那么这个阿扎尔部长呢，他是这个小组的这个组长。那么呢，就在这次的简报当中呢，美国正式宣布了，他说呢，虽然武汉肺炎在美国目前散播以及感染的这个风险还是很低，但是呢，一来是说这是一个新的病毒，并不像一般的流感那样子很容易，或者是有正确的一个检测的方式，甚至呢，现在是在没有症状的情况之下，就可能人传染给人。那么因此呢，美国也配合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宣布，正式宣布这个武汉病毒冠状病毒的肺炎呢，在美国是公共卫生危机，并且呢，同时也说特朗普总统已经签署了，也就是在这个移民与公民法里面的第212章节里面的一个规定，暂时的停止了让这个外国的人，如果说你本身有传染武汉肺炎病毒的危险的话呢，暂时能够不让他们入境美国。所以也就是说呢，今天如果你是外国人的话，那么你不是美国的公民或者是美国的绿卡持有者的这个直系亲属的话呢，你来申请美国签证将会被拒绝。那如果你是上述所说的人，就是你是美国公民或是绿卡持有者的这个直系亲属的话，入境美国之后必须要自主隔离14天。那么这14天当中呢，将会有这个你会先在机场先接受检验，确定没有症状的话呢，就让你回家自行隔离。在隔离的情况之下呢，会有地方的健康部门定时的会到你们家去这个给你继续做检测，确定没有患上这个武汉肺炎。那么这个新的规定呢，将会从2月2号星期天的下午5点，美东时间2月2号星期天下午5点正式开始。到时候呢，如果你不是美国公民或绿卡持有者的直系亲属，申请美国签证将会被拒绝。那么此外呢，在今天的这个简报会上呢，资深官员也表示说呢，其实为什么要采取这么一个大的措施呢？它并不会要实施所谓的之前媒体所揣测的旅行禁令，也就是呢完全断绝美国与中国之间的一个隔离或者是旅行或者是航班。但是呢必须要这样做出一个入境的限制，是因为他们发现说，即使有很多人患了病，他并不是湖北人，但是呢他大概有80%到85%的人是曾经去过湖北的。那么他曾经说过呢，最近有一个例子，就是一名女性，她是中国人，那么她到德国去的时候呢，本身并没有症状，那么之后呢，回到中国之后，却发现他这个病已经传给了他的同事，那他同事又再度传给了其他的人，因此美国官员认为说这是一个有所风险的，所以必须要采取如此一个强烈的措施。那么今天呢，在这个运输在这个交通部的这个的官员呢，杰龙他也特别的表示，他说再度我澄清，绝对没有实施 travel ban， 没有旅行禁令，他只是说呢，尤其最近我们看到了这个美中之间航班的这个旅客呢，其实自主性的已经减少了，所以他认为说这并不会造成一个多大的一个的阻碍。 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今天其他的资深官员呢，包括一些公共卫生的官员，表示说，美国在国内现在呢，已经与各个健保公司、还有医院、还有这个国家卫生署 NIH 一起来合作，希望能够遏制武汉病毒的病情。那么呢，对于被问到说与对中国或者是一些其他国家的公民采取这样子的一个入境的限制，是否可能受到法律上的挑战？那么对此呢，这个 HHS 的部长这个阿扎尔则是表示说呢，这个只是一个暂时的措施，所以呢应该不会是一个永久的做法。那此外呢，我们也知道美国国务院在1月30号已经把对中国的旅游警告升到了第4级，红色，也就是不要前往。那么这个等级是跟阿富汗、伊拉克同等级的。那么刚才也说到，他说民航业者现在已经考虑减少或暂停来往的中国航班了，所以要求说还留在中国的美国公民应该考虑利用民间航空公司赶快离开中国。那么国务院呢也已经要求所有非紧急的美国政府人员推迟前往中国。那么同时，也就是今天呢，我们看到了联合航空已经减少了前往中国的航班。那么达美航空公司以及美利坚航空公司都已经宣布了将会取消美中之间的航班。鲍荣。
是的，我们知道呢，特朗普总统预计下个星期二将在美国国会发表2020年的国情咨文。亚裔，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今年的国情咨文可能有哪些内容？
是的，那我们知道呢，下个星期二呢，特朗普总统就要在国会当中举办国情咨文了。那么今天呢，白宫举行了一个背景简报会，跟大家来预告了一下特朗普总统国情咨文大概内容。今年的主题呢，将会是伟大美国的回归。那么特朗普的总统呢，他说将会以坚定乐观的态度来告诉国会，美国再度强壮了，而他也遵守了他的承诺。那么特朗普总统将会主要讲五大议题，第一个是蓝领的阶级的繁荣，在这个部分呢，他将会提到美国的经济蓬勃发展，那包括了与中国签署的第一阶段的美洲贸易协议，还有刚刚签署的美墨加贸易协议。第二个呢，是要帮助受薪的家庭，来确保每个这个美国的家庭还有孩子们都能够受教育，那么也支持美国的家庭的假期以及儿童的照料。另外呢，还要降低健保花费。那特朗普总统呢，将会在国情咨文当中提出一个方案，能够降低并且改革健保的体系，然后降低这个医药的费用，并且呢，让大家可以自己选择自己要的医生。第四个主题则是安全合法的移民。特朗普总统将会强调他在南方边境的成功，以及美国的庇护城市所造成的威胁。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主题呢，将会是保障美国的国安。特朗普总统将在国会呢来彰显美国的外交以及这个军事上在全球的努力。鲍荣。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耀毅从白宫发来的报道。在世界卫生组织将爆发于武汉的冠状病毒疫情定为全球紧急公共事件一天后，中国表示已经确诊近10000例新型冠状病毒病例。
星期五在北京举行的简报会上，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了有关新型冠状病毒危机的最新统计数据。
截至1月30日24时，国家卫生健康委收到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确诊病例9692例，现有重症病例1527例，累计死亡病例213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171例，共有疑似病例15238例。
213例死亡病例使得1月30日成为病例被通报以来单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天。尽管在中国以外一共有68例确诊病例，但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情况已经很严重了。
I'm declaring a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
我宣布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的爆发已经成为一种紧迫的公共卫生威胁。做此宣布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中国的现状，而是因为其他国家的情况。
China, but because of what is happening in other countries.
谭德赛强调，这一宣布并不是建议采取不必要的干预国际旅行或贸易的措施。星期四，芝加哥卫生官员宣布了新的疫情发展，伊利诺伊州确诊了第二起新型冠状病毒病例。
患者是一名芝加哥男子，他是伊利诺伊州第一起确诊患者的丈夫。第二起病例患者没有去过中国，这是美国第一起人际传播的冠状病毒病例。
与此同时，英国首席医疗官星期五发布了该国头两例确诊病例，印度和菲律宾也确诊了第一起病例，其他国家疫情仍在扩大，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芬兰、德国、香港、日本、尼泊尔、新加坡、韩国、泰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越南。我们把目光转向美国国会，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五就是否在弹劾审判中传唤证人举行投票，针对特朗普总统的弹劾审判最快可能本周出结果。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是包容。那在星期五的时候呢，在共和党参议员丽萨·穆尔科斯基发表声明之后，民主党人要求在弹劾审判中传唤证人的这个前景是变得渺茫了。穆尔科斯基在声明中说，他慎重考虑了是否要在针对特朗普的弹劾审判中传唤证人和证据，但是最终决定反对。那他说，众议院针对特朗普的指控是仓促的和有缺陷的。那他说呢，他认为他的一些同僚有意进一步将这个过程政治化。那我们知道，共和党人是一直在阻止在这个弹劾审判中传唤证人和听取新的证据，试图快速结束弹劾审判，宣布特朗普总统无罪。但是民主党人则称没有证人的这个审判是假审判。那他们是想要前白宫安全顾问博尔顿作证。那之前《纽约时报》也是报道说呢，博尔顿在尚未出版的新书中说，特朗普总统曾经亲自告诉他，他以提供援助为条件，要求乌克兰对他的政治竞争对手进行调查，但是特朗普总统予以否认。博尔顿若作证的话，可能会使弹劾审判出现变化。但是在这个参议院，民主共和两党的这个席位是47-53，民主党人需要说服4位共和党人加入他们的阵营，才能够获得多数优势。那在此之前呢，民主党试图是争取的另一位共和党人拉马尔亚历山大，他在星期四晚间的时候就发表声明说，没有必要更多的证据。那他说，民主党人已经证明总统的行为不当，但是没有这个达到宪法中构成弹劾的标准。那上面我们提到的这两位共和党参议员，他们反对召集证人呢，可以说是为特朗普总统的弹劾案的结束以及他被宣布无罪铺平了道路。那在五十三名共和党参议员中呢，目前只有罗姆尼和温和派的苏珊·柯林斯这两位这个共和党参议员表示支持在审判中召集证人作证。那么在星期五投票决定是否传唤证人之后，参议院将进入弹劾审判的最后环节，也就是投票决定是否宣布特朗普总统有罪。外界普遍认为，在共和党人占多数的参议院的审判中呢，特朗普总统最终会被宣布无罪。目前没有共和党人表示要罢免总统。但是这个最后的投票什么时候举行，目前这个还不太明朗。共和党参议员表示说，投票会在星期五晚间或是周六举行，但是也有参议员在星期五的时候说呢，可能要等到下周，最迟可能要星期三。如果是下周三的话，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这个将会在弹劾审判期间发表国情咨文讲话。包容。
好的，感谢记者莫宇发来的报道。美国民众对总统弹劾审判表现出对立的态度，数以百计立场对立的人们来到了国会大厦前举行抗议示威。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的报道。
示威民众聚集在离参议院几十米外的地方，
我们要让他们知道外面有在乎民主的民众，我们不想让民主崩溃。
在美国这个分裂的国家，言论自由随处可见。
佩洛西滥用权力，弹劾条款是权力的放纵，我们基本上是草根民众，有话直说，这就是骗局。
在示威者中，有些人经常参加示威，有些人则是越战结束后50年来首次参加。
对我来说，不能再容忍了。很简单，我认为民主党提出的证据足以令人信服。
至于特朗普是否应该为要求乌克兰调查其政治对手承担责任，美国人意见分歧。
我认为他们在弹劾总统方面没有足够证据。
民调显示，美国人对总统是否应被判处有罪也有分歧。48%的人认为参议院不应该罢免总统，而47%的人认为应该罢免。多数美国人希望直接了解到一手资料，他们要求目击者在弹劾审判上出庭作证。这时警察发出了警告。 警察随后逮捕了41名抗议者，他们聚集在国会大厦台阶上不肯离开，其他离开的抗议者为这些不服从警察命令的人们欢呼。
我今天没准备被逮捕，我没有计划这样做，必须交出一定数目的金额才能被释放，不是件高兴的事。
然而克莱因说，下次他可能会冒被捕的风险。美国之音普雷苏蒂国会大厦前报道。
武汉肺炎疫情蔓延，确诊病例数量迅速攀升，
波及地域范围也随之扩大。
如果您在武汉居住，了解关于疫情的一手信息，又或者武汉肺炎疫情让您改变了回家过年的计划，欢迎通过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mystory@voanews.com， 也欢迎您留下联系方式。
英国将在今天晚上格林威治时间11时正式脱离欧洲联盟。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静玲你好。
鲍荣你好。
是，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英国现在的气氛如何呢？
是的，鲍荣，我刚刚从伦敦金融城里面出来啊。那么英国现在的心情啊，跟整个气氛可以说是悲喜交加。而支持脱欧的派的人士呢，已经在这个伦敦市中心啊举行了一个庆祝。但是呢，在这个之前呢，有关这个反对脱欧的呢，已经开始说他们是不希望离开欧盟的啊。而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时候，在苏格兰呢，也有了这个烛光晚会啊，要跟欧盟说道别哦。可是到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这边我想到目前为止，因为要脱欧了，所以看到的是那种亢奋的气氛啊，要高过那种悲伤的气氛呢。因为有人说我们这一刻终于来临了，经过今天晚上呢，那么30年来对可怕的超级欧盟的自负呢，终于可以独立出来，所以英国人民啊把这个事情搞定了。但是呢，也有人在现场说，你们那么高兴，接下来的状况会怎么样？你们知道吗？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就是英国首相约翰逊他将在10点钟这边的10点钟脱欧前的一个小时向全国发表讲话哈。目前我们的了解是，约翰逊会向全国的这个人民说，这是一个英国新的黎明的开始啊，要要求全英国的人民要团结一致。不过我个人认为啊，到目前为止，卫报的终结是最好的，他们的态度并不乐观呢。他说是一个小小的岛国加入欧盟47年后。英国今晚在11点钟脱欧，那么这是一代人的豪赌，包容。
是，那么请问我们接下来还会看到什么样的发展呢？
我想接下来我们知道，从现在开始有一个过渡期啊，要到今年的年底到12月31号，也就是有11个月的过渡期，所以我们不会看到英国有及时的变化。也换句话说，旅行、交通、护照各方面啊。不会有变化，可是真正包容在这边最重要的其实是重点在于英国未来跟欧盟的贸易关系，还有英国跟这个的国际关系的新定位。那么包括英国跟美国、英国跟中国以及英国跟欧盟，还有这个当中的相互牵连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未来11个月的变化恐怕不大，而真正会看到一个英国脱欧的开始，应该是要从2021年开始。所以目前我们只能说像是跳入了一个茫茫未尽地。包容。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静玲从伦敦发来的报道。美国参议院即将投票决定特朗普总统在弹劾案中是否有罪，他已经成为美国第三位受到弹劾的总统，并且将在下周二发表国情咨文。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特朗普可能会成为继1999年比尔·克林顿之后美国历史上第三位面临免职的威胁下发表国情咨文讲话的总统。
让我们从一个国家的角度放眼望去，从这个属于美国的世纪的山顶展望下一个世纪，祈求上帝祝福我们所付出的努力和我们心爱的国家。
1974年，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因水门事件丑闻而面临弹劾时，在演讲中为自己辩护。
我认为是时候结束对这件事情的调查和所有其他相关调查了，一整年的水门事件足够了。
然而克林顿则采取了另一种方法。
这是一个非常乐观向上的讲演，内容涉及美国的状况有多么的好，经济有多么的强大，创造了多少就业机会，以及经济复苏已经完成了，完全不提弹劾问题。
十一月大选之前，2月5日的国情咨文讲话对特朗普来说尤为重要。
经济迅猛发展，失业率一直很低，实际上非裔美国人和西班牙裔美国人的失业率处于创世纪的低点，我认为这些都是总统会谈到的成就。无论国会内部在发生什么事情，包括弹劾，
克林顿被参议院判决无罪，而尼克松在被弹劾之前就辞职了。分析人士预计，特朗普会综合两位前总统的做法。
他可能会赞扬政府的成就，尤其是在经济方面，但他也可能会提到弹劾，并可能强烈抨击民主党人的弹劾政策。
如果他的竞选集会能够反映他在弹劾审判中的情况，那么特朗普很可能会继续保持乐观。
今年十一月，我们将夺回众议院，守住参议院，我们也将继续留在白宫。
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报道。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的第一阶段，也就是党内初选阶段，将于2月3日下周一正式拉开帷幕。第一个举行选举的州是爱奥华州，采取的是党团会议的形式。那么，为什么党内初选要从爱奥华州开始？党团会议又有哪些特殊性？来看报道。
Iowa is first, not because anybody planned it that way.But basically by accident.
爱奥华州成为第一个投票的州，这不是有人刻意安排的，而是偶然发生的。爱奥华州在1972年因为一些规则变化而成为第一个投票的州，当时没有什么人注意到这些变化，参选人也没有真正注意到这一点。到了1976年，吉米·卡特出来竞选总统，当时没有什么人知道他。他想着爱奥华是第一个投票的州，于是花大力气在这里竞选，还说服了媒体也来关注爱奥华。最终他赢下了爱奥华州，获得了媒体极大的关注，并最终赢得了总统之位。就这样，偶然成为第一个投票州的爱奥华突然就变得很重要了。从那以后，每4年总统参选人都会来爱奥华开始他们的竞选之路。爱奥华并不能决定谁会成为总统，但是能决定谁不会成为总统。那些不能在爱奥华取得好成绩的参选人，之后只能结束他们的竞选之路。不过，从2000年开始，在民主党一方，那些拿下爱奥华的参选人，最终都成为了民主党的提名人。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奥巴马，一开始没人认为他能赢得总统大选。但后来他拿下了爱奥华，从那之后他开始赢得其他州，并最终赢得了党内提名和总统之位。爱奥华州最近受到批评，因为它是一个白人人口占绝对多数的州，它在种族上不是很多元化，这是真的。但在另一方面，我认为爱奥华州的选民，尤其是爱奥华州的民主党人，在政策倾向上非常能代表全国各地的民主党人。他们在这一点上和其他地方的民主党人非常相似，因此虽然他们在人口组成上不具有代表性， 但他们在政策上具有代表性。此外，还有新罕布什尔、内华达和南卡罗莱纳，这四个州加起来就非常能够代表整个美国了。党团会议这个词在历史演变中意义发生了变化，但基本上就是开会的意思。在这里它指的是讨论党内事务的会议。在爱奥华州，民主党将在2月3号举行近168场党内会议，这些会议将在该州各地的公共建筑内举行。人们走进会场谈论政治，就支持哪位参选人的问题展开辩论。然后对于民主党人来说，你支持哪位参选人，你就站到相应的地方，站好之后数人头。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公开的过程。而普通初选是无记名投票，你只需要去投票点，在选票上做标记就可以离开了。在爱奥华州，你必须花1个小时甚至2个小时和你的邻居在一起，他们可以看到你支持谁，你也可以看到他们支持谁，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过程。党团会议被改为普通初选的主要原因是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在大力推动这一点。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认为，党团会议对人们来说不是很方便，不容易进行，你必须在特定时间出现在特定地点，不能提前投票，不能缺席投票。他们非常努力地想让人们更容易地参与投票，这使得2020年绝大多数曾经有党团会议的州都取消了党团会议，转而进行普通初选。不过将党团会议改为普通初选，你就失去了一种基层政治，一种来自最基层的选民的政治。这种政治在美国并不常见，但在爱奥华州这样的地方却见得很多。爱奥华坚持采用党团会议的形式，因为该州已经用党团会议制度来管理和建设它的政党长达150多年了。党团会议在爱奥华州根深蒂固，是他们的传统，它的作用远不止选总统，还包括选举地方党组织官员，事关建设地方党组织。对爱奥华州来说，这是他们建构政党的方式，如果不是必须，他们并不想改变这一点。内华达州的党团会议比较新，但也是为了把人们聚集在一起，让人们谈论政治，参与政治，这有助于政党建设。我认为这是各州举行党团会议的主要原因，并不只是为了选总统，更重要的是为了建设政党。参选人在选举还没开始的时候，就会提前1年甚至2年来到爱奥华州开始竞选。他们在选民家的客厅里举行会议，他们召开市民大会，他们必须回答选民的问题。这是一种强调跟选民之间建立私人关系的竞选方式。爱奥华州选民会见到非常非常多的参选人，他们和他们拍照握手，更重要的是他们和这些参选人交谈，他们问问题挑战这些参选人。我看到参选人们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更好，他们向选民学习，并在此基础上调整自己的政策。党团会议的性质使你必须非常努力地争取支持，你必须非常努力地争取让人们愿意为你走出家门去参加党团会议，这就要求参选人要跟选民建立私人关系，这也要求参选人能够建立一个非常强大的政治组织。这个过程最好的一点就是他们从零开始，一步步建立起一个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组织，有几十个办公室、数百名员工和志愿者。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参选人是否有能力建立、维持和领导这样一个组织。那些没有这种能力的参选人会在选举中失败，而有这方面能力的人会继续前进。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武汉新型病毒疫情持续扩散，美国国务院发布了中国旅行警告，而副总统彭斯则说，中国的处理过程清晰透明。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五就是否在总统弹劾审判中传唤新证人举行投票。英国即将于格林威治时间1月31日11时正式脱离欧盟。2月1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宝荣。武汉肺炎疫情持续扩散，美国宣布武汉肺炎为公共卫生危机，限制中国旅客入境。美国国务院也对中国发出了旅游警告，而美国副总统彭斯则说，中国的处理过程透明。下面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是鲍荣，就在我们节目开始的几分钟之前呢，白宫才刚刚举办了一个最新的关于冠状病毒武汉肺炎的一个简报会。那么简报会呢，是由这个昨天我们知道才刚刚成立的白宫的这个冠状病毒工作小组来做简报的。那么这个小组的当中的成员呢，包括了这个美国的 CDC 的这个专家，还有美国交通部以及美国国务院，当然还有就是这个HHS 的这个部长这个阿扎尔一起来做简报。那么这个阿扎尔部长呢，他是这个小组的这个组长。那么呢，就在这次的简报当中呢，美国正式宣布了，他说呢，虽然武汉肺炎在美国目前散播以及感染的这个风险还是很低，但是呢，一来是说这是一个新的病毒，并不像一般的流感那样子很容易，或者是有正确的一个检测的方式，甚至呢，现在是在没有症状的情况之下，就可能人传染给人。那么因此呢，美国也配合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宣布，正式宣布这个武汉病毒冠状病毒的肺炎呢，在美国是公共卫生危机，并且呢，同时也说，特朗普总统已经签署了，也就是在这个移民与公民法里面的第212章节里面的一个规定，暂时的停止了让这个外国的人，如果说你本身有传染武汉病毒、武汉肺炎病毒的危险的话呢，暂时能够不让他们入境美国。所以也就是说呢，今天如果你是外国人的话，那么你不是美国的公民或者是美国的绿卡持有者的这个直系亲属的话呢，你来申请美国签证将会被拒绝。那如果你是上述所说的人，就是你是美国公民或是绿卡持有者的这个直系亲属的话，入境美国之后必须要自主隔离14天。那么这14天当中呢，将会有这个你会先在机场先接受检验，确定没有症状的话呢，就让你回家自行隔离。在隔离的情况之下呢，会有地方的健康部门定时的会到你们家去这个给你继续做检测，确定没有患上这个武汉肺炎。那么这个新的规定呢，将会从2月2号星期天的下午5点，美东时间2月2号星期天下午5点正式开始。到时候呢，如果你不是美国公民或绿卡持有者的直系亲属，申请美国签证将会被拒绝。那么此外呢，在今天的这个简报会上呢，资深官员也表示说呢，其实为什么要采取这么一个大的措施呢？它并不会要实施所谓的之前媒体所揣测的旅行禁令，也就是呢完全断绝美国与中国之间的一个隔离或者是旅行或者是航班。但是呢必须要这样做出一个入境的限制，是因为他们发现说，即使有很多人患了病，他并不是湖北人，但是他大概有80%到85%的人是曾经去过湖北的。那么他曾经说过呢，最近有一个例子，就是一名女性，她是中国人，那么她到德国去的时候呢，本身并没有症状，那么之后呢，回到中国之后，却发现她这个病已经传给了她的同事，那她同事又再度传给了其他的人。因此美国官员认为说，这是一个有所风险的，所以必须要采取如此一个强烈的措施。那么今天呢，在这个运输在这交通部的这个官员呢，杰龙，他也特别的表示，他说再度我澄清，绝对没有实施 travel ban， 没有旅行禁令。他只是说呢，尤其最近我们看到了这个美中之间航班的这个旅客呢，其实自主性的已经减少了，所以他认为说这并不会造成一个多大的一个的阻碍。 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今天其他的资深官员呢，包括一些公共卫生的官员，表示说，美国在国内现在呢，已经与各个健保公司、还有医院、还有这个国家卫生署 NIH 一起来合作，希望能够遏制武汉病毒的病情。那么呢，对于被问到说与对中国或者是一些其他国家的公民采取这样子的一个入境的限制，是否可能受到法律上的挑战？那么对此呢，这个 HHS 的部长这个阿扎尔则是表示说呢，这个只是一个暂时的措施，所以呢应该不会是一个永久的做法。那此外呢，我们也知道美国国务院在1月30号已经把对中国的旅游警告升到了第4级红色，也就是不要前往。那么这个等级是跟阿富汗、伊拉克同等级的。那么刚才也说到，他说民航业者现在已经考虑减少或暂停来往的中国航班了，所以要求说还留在中国的美国公民应该考虑利用民间航空公司赶快离开中国。那么国务院呢也已经要求所有非紧急的美国政府人员推迟前往中国。那么同时也就是今天呢，我们看到了联合航空已经减少了前往中国的航班，那么达美航空公司以及美利坚航空公司都已经宣布了将会取消美中之间的航班。鲍荣。
是的，我们知道呢，特朗普总统预计下个星期二将在美国国会发表2020年的国情咨文。亚裔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今年的国情咨文可能有哪些内容？
是的，那我们知道呢，下个星期二呢，特朗普总统就要在国会当中举办国情咨文了。那么今天呢，白宫举行了一个背景简报会，跟大家预告了一下特朗普总统国情咨文大概内容。今年的主题呢，将会是伟大美国的回归。那么特朗普的总统呢，他说将会以坚定乐观的态度来告诉国会，美国再度强壮了，而他也遵守了他的承诺。那么特朗普总统将会主要讲五大议题，第一个是蓝领的阶级的繁荣，在这个部分呢，他将会提到美国的经济蓬勃发展，那么包括了与中国签署的第一阶段的美洲贸易协议，还有刚刚签署的美墨加贸易协议。第二个呢，是要帮助受薪的家庭，来确保每个这个美国的家庭还有孩子们都能够受教育，那么也支持美国的家庭的假期以及儿童的照料。另外呢，还要降低健保花费。那特朗普总统呢，将会在国情咨文当中提出一个方案，能够降低并且改革健保的体系，然后降低这个医药的费用，并且呢，让大家可以自己选择自己要的医生。第四个主题则是安全合法的移民。特朗普总统将会强调他在南方边境的成功，以及美国的庇护城市所造成的威胁。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主题呢，将会是保障美国的国安。特朗普总统将在国会呢来彰显美国的外交以及这个军事上在全球的努力。鲍荣。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耀义从白宫发来的报道。在世界卫生组织将爆发于武汉的冠状病毒疫情定为全球紧急公共事件一天后，中国表示已经确诊近10000例新型冠状病毒病例。
星期五在北京举行的简报会上，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了有关新型冠状病毒危机的最新统计数据。
截至1月30日24时，国家卫生健康委收到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确诊病例9692例，现有重症病例1527例，累计死亡病例213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171例，共有疑似病例15238例。
213例死亡病例使得1月30日成为病例被通报以来单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天。尽管在中国以外一共有68例确诊病例，但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情况已经很严重了。
I'm declaring a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
我宣布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的爆发已经成为一种紧迫的公共卫生威胁。做此宣布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中国的现状，而是因为其他国家的情况。
China, but because of what is happening in other countries.
谭德赛强调，这一宣布并不是建议采取不必要的干预国际旅行或贸易的措施。星期四，芝加哥卫生官员宣布了新的疫情发展，伊利诺伊州确诊了第2起新型冠状病毒病例。
患者是一名芝加哥男子，他是伊利诺伊州第1起确诊患者的丈夫。第2起病例患者没有去过中国，这是美国第1起人际传播的冠状病毒病例。
与此同时，英国首席医疗官星期五发布了该国头两例确诊病例，印度和菲律宾也确诊了第一起病例，其他国家疫情仍在扩大，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芬兰、德国、香港、日本、尼泊尔、新加坡、韩国、泰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越南。我们把目光转向美国国会，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五就是否在弹劾审判中传唤证人举行投票，针对特朗普总统的弹劾审判最快可能本周出结果。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是包容。那在星期五的时候呢，在共和党参议员丽萨·穆尔科斯基发表声明之后，民主党人要求在弹劾审判中传唤证人的这个前景是变得渺茫了。穆尔科斯基在声明中说，他慎重考虑了是否要在针对特朗普的弹劾审判中传唤证人和证据，但是最终决定反对。那他说，众议院针对特朗普的指控是仓促的和有缺陷的。那他说呢，他认为他的一些同僚有意进一步将这个过程政治化。那我们知道共和党人是一直在阻止在这个弹劾审判中传唤证人和听取新的证据，试图快速结束弹劾审判，宣布特朗普总统无罪。但是民主党人则称没有证人的这个审判是假审判，那他们是想要前白宫安全顾问博尔顿作证。那之前纽约时报也是报道说呢，博尔顿在尚未出版的新书中说，特朗普总统曾经亲自告诉他以提供援助为条件要求乌克兰对他的政治竞争对手进行调查，但是特朗普总统予以否认。博尔顿若作证的话，可能会使弹劾审判出现变化。但是在这个参议院民主共和两党的这个席位是47-53，民主党人需要说服四位共和党人加入他们的阵营才能够获得多数优势。那在此之前呢，民主党试图是争取的另一位共和党人拉马尔亚历山大，他在星期四晚间的时候就发表声明说没有必要更多的证据。那他说民主党人已经证明总统的行为不当，但是没有这个达到宪法中构成弹劾的标准。那上面我们提到的这两位共和党参议员，他们反对召集证人呢，可以说是为特朗普总统的弹劾案的结束以及他被宣布无罪铺平了道路。那在五十三名共和党参议员中呢，目前只有罗姆尼和温和派的苏珊·柯林斯这两位这个共和党参议员表示支持在审判中召集证人作证。那么在星期五投票决定是否传唤证人之后，参议院将进入弹劾审判的最后环节，也就是投票决定是否宣布特朗普总统有罪。外界普遍认为，在共和党人占多数的参议院的审判中呢，特朗普总统最终会被宣布无罪。目前没有共和党人表示要罢免总统。但是这个最后的投票什么时候举行，目前这个还不太明朗。共和党参议员表示说投票会在星期五晚间或是周六举行，但是也有参议员在星期五的时候说呢，可能要等到下周，最迟可能要星期三。如果是下周三的话，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这个将会在弹劾审判期间发表国情咨文讲话。包容。
好的，感谢记者莫宇发来的报道。美国民众对总统弹劾审判表现出对立的态度，数以百计立场对立的人们来到了国会大厦前举行抗议示威。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的报道。
示威民众聚集在离参议院几十米外的地方。
我们要让他们知道，外面有在乎民主的民众，我们不想让民主崩溃。
在美国这个分裂的国家，言论自由随处可见。
佩洛西滥用权力，弹劾条款是权力的放纵，我们基本上是草根民众，有话直说，这就是骗局。
在示威者中，有些人经常参加示威，有些人则是越战结束后50年来首次参加。
对我来说不能再容忍了，很简单，我认为民主党提出的证据足以令人信服。
至于特朗普是否应该为要求乌克兰调查其政治对手承担责任，美国人意见分歧。
我认为他们在弹劾总统方面没有足够证据。
民调显示，美国人对总统是否应被判处有罪也有分歧。48%的人认为参议院不应该罢免总统，而47%的人认为应该罢免。多数美国人希望直接了解到一手资料，他们要求目击者在弹劾审判上出庭作证。这时警察发出了警告。 警察随后逮捕了41名抗议者，他们聚集在国会大厦台阶上不肯离开。其他离开的抗议者为这些不服从警察命令的人们欢呼。
我今天没准备被逮捕，我没有计划这样做，必须交出一定数目的金额才能被释放，不是件高兴的事。
然而克莱因说，下次他可能会冒被捕的风险。美国之音普雷苏蒂国会大厦前报道。
武汉肺炎疫情蔓延，确诊病例数量迅速攀升，
波及地域范围也随之扩大。
如果您在武汉居住，了解关于疫情的一手信息，又或者武汉肺炎疫情让您改变了回家过年的计划，欢迎通过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mystory@voanews.com， 也欢迎您留下联系方式。
英国将在今天晚上格林威治时间11时正式脱离欧洲联盟。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静玲你好。
鲍荣你好。
是，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英国现在的气氛如何呢？
是的，鲍荣，我刚刚从伦敦金融城里面出来啊。那么英国现在的心情啊，跟整个气氛可以说是悲喜交加。而支持脱欧的派的人士呢，已经在这个伦敦市中心啊举行了一个庆祝。但是呢，在这个之前呢，有关这个反对脱欧的呢，已经开始说他们是不希望离开欧盟的啊。而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时候，在苏格兰呢，也有了这个烛光晚会啊，要跟欧盟说道别哦。可是到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这边我想到目前为止，因为要脱欧了，所以看到的是那种亢奋的气氛啊，要高过那种悲伤的气氛呢。因为有人说我们这一刻终于来临了，经过今天晚上呢，那么30年来对可怕的超级欧盟的自负呢，终于可以独立出来，所以英国人民啊把这个事情搞定了。但是呢，也有人在现场说，你们那么高兴，接下来的状况会怎么样，你们知道吗？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就是英国首相约翰逊他将在10点钟这边的10点钟脱欧前的一个小时向全国发表讲话哈。目前我们的了解是，约翰逊会向全国的这个人民说，这是一个英国新的黎明的开始啊，要要求全英国的人民要团结一致。不过我个人认为啊，到目前为止卫报的终结是最好的，他们的态度并不乐观呢。他说是一个小小的岛国加入欧盟47年后。英国今晚在11点钟脱欧，那么这是一代人的豪赌。包容
是，那么请问我们接下来还会看到什么样的发展呢？
我想接下来我们知道，从现在开始有一个过渡期啊，要到今年的年底到12月31号，也就是有11个月的过渡期，所以我们不会看到英国有及时的变化，也换句话说，旅行、交通、护照各方面啊。不会有变化。可是真正包容在这边最重要的其实是重点在于英国未来跟欧盟的贸易关系，还有英国跟这个的国际关系的新定位，那么包括英国跟美国、英国跟中国以及英国跟欧盟，还有这个当中的相互牵连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未来11个月的变化恐怕不大，而真正会看到一个英国脱欧的开始，应该是要从2021年开始。所以目前我们只能说像是跳入了一个茫茫未定地。包容。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静玲从伦敦发来的报道。美国参议院即将投票决定特朗普总统在弹劾案中是否有罪，他已经成为美国第3位受到弹劾的总统，并且将在下周二发表国情咨文。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特朗普可能会成为继1999年比尔·克林顿之后美国历史上第3位面临免职的威胁下发表国情咨文讲话的总统。
让我们从一个国家的角度放眼望去，从这个属于美国的世纪的山顶展望下一个世纪，祈求上帝祝福我们所付出的努力和我们心爱的国家。
1974年，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因水门事件丑闻而面临弹劾时，在演讲中为自己辩护。
我认为是时候结束对这件事情的调查和所有其他相关调查了，一整年的水门事件足够了。
然而克林顿则采取了另一种方法。
这是一个非常乐观向上的讲演，内容涉及美国的状况有多么的好，经济有多么的强大，创造了多少就业机会，以及经济复苏已经完成了，完全不提弹劾问题。
十一月大选之前，二月五日的国情咨文讲话对特朗普来说尤为重要。
经济迅猛发展，失业率一直很低，实际上非裔美国人和西班牙裔美国人的失业率处于创世纪的低点，我认为这些都是总统会谈到的成就。无论国会内部在发生什么事情，包括弹劾，
克林顿被参议院判决无罪，而尼克松在被弹劾之前就辞职了。分析人士预计特朗普会综合两位前总统的做法，
他可能会赞扬政府的成就，尤其是在经济方面，但他也可能会提到弹劾，并可能强烈抨击民主党人的弹劾政策。
如果他的竞选集会能够反映他在弹劾审判中的情况，那么特朗普很可能会继续保持乐观。
今年十一月我们将夺回众议院，守住参议院，我们也将继续留在白宫。
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报道。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一月十五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的第一阶段，也就是党内初选阶段，将于2月3日下周一正式拉开帷幕。第一个举行选举的州是爱奥华州，采取的是党团会议的形式。那么，为什么党内初选要从爱奥华州开始？党团会议又有哪些特殊性？来看报道。
Iowa is first, not because anybody planned it that way.But basically by accident.
爱奥华州成为第一个投票的州，这不是有人刻意安排的，而是偶然发生的。爱奥华州在1972年因为一些规则变化而成为第一个投票的州，当时没有什么人注意到这些变化，参选人也没有真正注意到这一点。到了1976年，吉米·卡特出来竞选总统，当时没有什么人知道他。他想着爱奥华是第一个投票的州，于是花大力气在这里竞选，还说服了媒体也来关注爱奥华。最终他赢下了爱奥华州，获得了媒体极大的关注，并最终赢得了总统之位。就这样，偶然成为第一个投票州的爱奥华突然就变得很重要了。从那以后，每四年总统参选人都会来爱奥华开始他们的竞选之路。爱奥华并不能决定谁会成为总统，但是能决定谁不会成为总统。那些不能在爱奥华取得好成绩的参选人，之后只能结束他们的竞选之路。不过，从2000年开始，在民主党一方，那些拿下爱奥华的参选人，最终都成为了民主党的提名人。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奥巴马，一开始没人认为他能赢得总统大选。但后来他拿下了爱奥华，从那之后他开始赢得其他州，并最终赢得了党内提名和总统之位。爱奥华州最近受到批评，因为它是一个白人人口占绝对多数的州，它在种族上不是很多元化，这是真的。但在另一方面，我认为爱奥华州的选民，尤其是爱奥华州的民主党人，在政策倾向上非常能代表全国各地的民主党人。他们在这一点上和其他地方的民主党人非常相似，因此虽然他们在人口组成上不具有代表性， 但他们在政策上具有代表性。此外，还有新罕布什尔、内华达和南卡罗莱纳，这四个州加起来就非常能够代表整个美国了。党团会议这个词在历史演变中意义发生了变化，但基本上就是开会的意思。在这里它指的是讨论党内事务的会议。在爱奥华州，民主党将在2月3号举行近168场党内会议，这些会议将在该州各地的公共建筑内举行。人们走进会场谈论政治，就支持哪位参选人的问题展开辩论。然后对于民主党人来说，你支持哪位参选人，你就站到相应的地方，站好之后数人头，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公开的过程。而普通初选是无记名投票，你只需要去投票点，在选票上做标记就可以离开了。在爱奥华州，你必须花1个小时甚至2个小时和你的邻居在一起，他们可以看到你支持谁，你也可以看到他们支持谁，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过程。党团会议被改为普通初选的主要原因是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在大力推动这一点。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认为，党团会议对人们来说不是很方便，不容易进行，你必须在特定时间出现在特定地点，不能提前投票，不能缺席投票。他们非常努力地想让人们更容易地参与投票，这使得2020年绝大多数曾经有党团会议的州都取消了党团会议，转而进行普通初选。不过将党团会议改为普通初选，你就失去了一种基层政治，一种来自最基层的选民的政治。这种政治在美国并不常见，但在爱奥华州这样的地方却见得很多。爱奥华坚持采用党团会议的形式，因为该州已经用党团会议制度来管理和建设它的政党长达150多年了。党团会议在爱奥华州根深蒂固，是他们的传统，它的作用远不止选总统，还包括选举地方党组织官员，事关建设地方党组织。对爱奥华州来说，这是他们建构政党的方式，如果不是必须，他们并不想改变这一点。内华达州的党团会议比较新，但也是为了把人们聚集在一起，让人们谈论政治，参与政治，这有助于政党建设。我认为这是各州举行党团会议的主要原因，并不只是为了选总统，更重要的是为了建设政党。参选人在选举还没开始的时候，就会提前1年甚至2年来到爱奥华州开始竞选。他们在选民家的客厅里举行会议，他们召开市民大会，他们必须回答选民的问题。这是一种强调跟选民之间建立私人关系的竞选方式。爱奥华州选民会见到非常非常多的参选人，他们和他们拍照握手，更重要的是他们和这些参选人交谈，他们问问题挑战这些参选人。我看到参选人们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更好，他们向选民学习，并在此基础上调整自己的政策。党团会议的性质使你必须非常努力地争取支持，你必须非常努力地争取让人们愿意为你走出家门去参加党团会议，这就要求参选人要跟选民建立私人关系，这也要求参选人能够建立一个非常强大的政治组织。这个过程最好的一点就是他们从零开始一步步建立起一个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组织，有几十个办公室、数百名员工和志愿者。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参选人是否有能力建立、维持和领导这样一个组织。那些没有这种能力的参选人会在选举中失败，而有这方面能力的人会继续前进。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